各位听众，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逐步步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沟通和交流方式，无限大地扩展了言论空间，也为传统媒体带来巨大挑战。计算机与网络进入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大大缩短了信息渠道。为了有效地控制舆论平台，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强大的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撰写的《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详细地剖析了中国网络世界的监控和审查制度，并揭露了相关措施引发的一系列冤案。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潘先生您好。
你好，刘芳。
中国最早推出了怎样的网络监控和审查手段？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公安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国家安全部就着手建立强大的中国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重要的是惊盾工程和防火长城。惊盾工程系统目的是对中国公民进行综合监控，分数据库和监控网络两部分，其功能包括语言识别技术、自动监听电话对话、远程监视和自动面部识别的技术，建立了全国成年公民数据库，建立了高保安度的光纤网络通信系统等。当时中央提出要创建一个对英特网的总监控管理中心。2003年9月，惊盾工程启动，用于监控网络部分的功能是监听、截断、复位、审查中国公民的网络活动，监听电话、蓝牙传输、无线网络，强制使用某些所谓的过滤软件，直接侵入了公民的桌面文档进行监控，并要求软件公司提供软件使用中的记录，比如 QQ、 微信等社交软件上传的聊天记录，并扫描用户文件。惊盾工程从2003年启动以来，公安部门已经把大陆96%的人口的资讯输入到资料库中，也就是说，13亿人口中，12.5亿人的资料都在公安的掌控中。同一时期，解放军总参谋部与公安部合作建设了防火长城系统，民间俗称防火墙等。这是一种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的网络安全系统，是中国政府监控和过滤互联网国际出口内容的软硬件系统集合。防火墙的作用主要是监控国际网网关上的通讯，对认为不匹配中共官方要求的传输内容进行干扰、阻断、屏蔽。中国网络审查监控广泛，对政治而言，只要是含有不合适的内容的网站，均会受到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被要求自我审查、自我监管乃至关闭。故防火长城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析和过滤中国境内外网络的信息传递与互访互动。防火长城与惊盾属于两个系统，泾渭分明。防火长城主要是宣传系统的工具，相当于网络海关的作用。惊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作为侦查取证之用。习近平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请您谈谈何谓中国式网络审查制度。
近20年，中国政府通过惊盾工程和防火长城等技术手段审查与监控互联网，并通过了多部法律以审查网络。自2000年以来，曾公布超过60余个条例、规定、法律等文件，比如公安部的33号令、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这些称为法律的文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争议问题，根据这些颁发的法律法规，被禁止的网络内容和网络行为延伸到政治诉求和公民运动、 归纳为：一、未经许可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二、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三、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四、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五、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六、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七、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信息的；八、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九、宣传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十、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十一、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二、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十三、煽动非法集会、集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十四、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十五、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等。中国政府防范的核心的目的是中国政府所指的三股势力，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势力、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势力，以及宗教邪恶势力。公安部和国安部还对待特定人群实行网络监控，并在后台阻断敏感人士的网络通信。
在网络监察机制的严密监控下，信息媒体是如何运作的呢？
中国政府监控和检查网络在制度上层层设立法规、条规、条令，动辄以重刑高压，在技术上呢，以停顿工程与防火长城等大数据库设置密不透风的网络栏栅，在机构上由中共中央的网信办和国务院设置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的网络安全保卫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各地方省市州县也都设立了相应的网络信息管理机构。这还不算，中国向来的传统是全民皆兵，依靠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从2006年5月起，各省市有关部门开始招募网络评论员、舆情员，也有称网络监督员。大陆网民呢，称网络评论员为五毛党，讽刺网评员每发一帖能挣五毛钱。五毛也被称为网络水军，定期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利用业余时间监察网络出现的所谓不文明行为、违法和不良信息，即使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不定期参加会议等方式向相关单位提出监察意见。如今中国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社会上的应用，一方面体现科技现代化发展，一方面政府对社会人的管控更为严密了。中国人已经习惯自己成为透明人，个人的兴趣爱好、教育健康、学历资历、经济状况、饮食消费等习惯、交友乃至阅读嗜好都在管辖中的视野当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张塑料卡片，所谓的社会保障卡，上面记录了所有的个人资料。这样发展下去，科技到底会把社会带向何方？
您在书中呢谈到网络冤案问题，这些冤案最终是否得到了解决？
据统计啊，因从事互联网活动而被监禁的中国人最早是2001年，他们是黄启林海等，至今已达数百人之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占有很大的比例。从单一案例来说，可能有一个终结的时候，比如笔会前会长刘晓波因网络联署08宪章，提出中国的宪政民主改革自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因他被长期的监押折磨，在刑期即将结束时不幸辞世，这能说是得到了解决吗？还比如高瑜案，高瑜是著名自由媒体人，是专业记者、报刊与网络专栏作家，三次因推动新闻自由而获罪入狱，最后一次因披露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获罪入狱。 一度还胁迫高瑜在央视镜头前认罪悔过。一审遭判刑七年，二审中将一审判决的七年刑期改为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年限仍是一年。经高瑜本人申请呢，根据医院证明文件，因高瑜患有严重疾病，法院决定对高瑜准予监外执行。最近中国的两会期间，高瑜遭遇警察的全天候监控，他的自由仍令世人担忧。还比如刘艳丽等这些新案子，刘艳丽因博客携手与网络评论获罪，是典型的网络冤案。刘艳丽女士现年44岁，原为湖北荆门市建设银行职员，网名叫拽拽重出江湖。她关注弱势群体，发起组织网友寻找救助遭遇不公垂暮之年的抗战老兵等。网名已经告诉世人，路见不平不公，拽出来挥笔相助。2009年以来，刘艳丽因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发文征发时弊，抨击当权者的专制腐败，触怒了有关当局，多次遭遇传唤骚扰。2019年1月31号，湖北荆门市东堡区法院审理刘艳丽涉嫌寻衅滋事案。起诉书列举刘艳丽自2010年以来的29条网络言论，指控这些言论涉嫌寻衅滋事罪，完全是以言治罪。中国不实现宪政民主自由新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就不可能兑现，而网络冤案就不会终止。
最后，请您谈谈您如何展望中国新闻媒体未来数年的发展前景。
独裁统治的特征是，为了巩固皇权统治，国家只能有一种声音。中共建政后，党天下，一个党，一个主义，一种声音，信党。第二个特征，严谨言论、出版自由，古往今来专制体制如出一辙。从秦始皇的文书坑儒，以至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均是因言而获罪，被迫害的都是文人书生、知识精英。只有结束专制政权，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春天才会到来。因言获罪与专制制度是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权的延伸物。专制存在一天，因言获罪就不能杜绝。中国要实现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共一党执政时期是绝不可能做到。毛泽东、习近平都强调，新闻媒体宣传信党，只有结束了中共的一党统治，中国实现民主制度才会达到这一目标。
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